好，我们一起先低头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的，你竟然这样爱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死，主啊，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自己的爱，主啊，也让我们真的今天在这里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被你自己的爱所摸着，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求你，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一片的好土，主啊，当你的话进来的时候，主，他就能够产生他自己的功用，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主啊，来见证你自己的话，主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接下去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也是继续和大家来交通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想我们已经交通过蛮多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因为你看到说主的比喻是非常的能够既让人能够浅显易懂，而且呢里面呢又向我们说出了很深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所以我想借着主的这些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也让我们借着主的比喻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更多的能够来爱他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比喻呢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想一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特别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因为呢很多的人呢你看到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的机构或者呢看到一些的社团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呢就叫做好撒玛利亚人那如果你读过圣经在圣经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是讲到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呢他怎样帮助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所以很多在我们的印象的里面呢我们就觉得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是一个好像助人为乐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呢都大家呢都去学习他的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都能够去帮助别人我们去帮助那些贫穷的我们帮助那些困苦的我们帮助那些生病的我们帮助一些社会上很多的这些弱势的团体这是很多人对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不是好撒玛利亚人是就是这样主耶稣所讲的叫我们去帮助人呢是不是好撒玛利亚人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学雷锋做好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我想大概像我这样年纪的或者比我年长的都知道在中国呢以前呢我们都实行有一阵的这种运动就是叫学雷锋做好事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呢正好是兴起这样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这样一个热潮那时候呢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有一阵子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星期是我们这个学雷锋做好事的这一周然后呢你们每一天呢至少要做一件好事那你知道小学生你能做什么好事呢对吗你在家里面好好读书然后能够不惹你父母生气就已经算是做好事了但是因为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你看到说老师就给我们一些的建议说什么呢你比如说到这个马路上你去扶这个老奶奶过马路但是我们跑到马路上等半天也没看到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或者呢你可以去帮你的这个邻居去打水你去帮这个什么孤寡老人去做帮他读报纸帮他做一些家务而且呢那时候你知道说我们走路走在路上呢我们都是低着头走路的为什么呢希望在地上呢捡到这个几分钱硬币交给警察叔叔这也是做一件好事对吗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就想到说那是不是做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要去好像像我们以前所说的要学雷锋做好事呢 我想当我们真的去读主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在那边思想，到底主耶稣借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节，我们一起读到37节。我想好吧，我读一句，请弟兄姊妹们读一句，读一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你看到说在这个比喻的一开始哈，他讲到说有一个律法师呢，他就起来，他在那里试探主耶稣。他问主耶稣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看到说这个律法师他在这边要来试探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来试探主耶稣呢？我想一来呢，因为他是一个律法师，他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一个文士。而耶稣呢，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只不过是一个从乡下来的没有读过书的木匠。他们很多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一个没有读过书，一个没有上过学的这样一个贫穷的木匠，他能讲出什么样的道理来呢？那另外一个呢，我想他要来试探主耶稣，因为呢你看到说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看到说主耶稣在那边传讲一个福音，传讲一个救恩，告诉人说你们要来相信他，你们就能够进天国，你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所以你看到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主耶稣所传讲的和摩西的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想借着这个问题呢，他们要来定主耶稣的罪。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文士他在这里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就想要借着这个把柄呢，他要来抓住，来让主耶稣呢，好像当主耶稣回答错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把柄呢能够给他们抓住。所以他问了一个很刁钻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知道说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班门弄斧哈，你看到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呢想出了很多的问题他们问题呢就是想要把主耶稣给难倒但是你看见神的智慧呢却远远的大过人的智慧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那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常常的想出好多呢这些好像无懈可击的问题，他们想要来问倒耶稣，他们想要难住耶稣，他们想要借着这些问题呢来抓住耶稣的把柄但是你看见当他们每一次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他们每一次想要来抓住耶稣的把柄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却是无功而返你记得 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里面啊，当他们把一个新婴的妇人抓到这个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啊，他们想要看到说主耶稣怎么样来定罪这个妇人，但是你看见主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他啊。结果你看见他们呢，从老到少一个接一个的就走开了啊。你看到说有一次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啊，他们呢就跑过去问主耶稣说，他们说我们要不要纳税给该撒啊？你看到说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你看到当这些人企图要来抓住主耶稣把柄的时候，主只用一句话就让他们哑口无言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说，当这个律法师他要来问耶稣的时候啊，这次耶稣没有只讲一句话，耶稣呢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啊，给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你看到当这个律法师他问耶稣说，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呢就反问他一句话啊，耶稣反问他说，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啊。你知道律法师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他们每天在那里研究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如果你问他这个律法上的问题，你看到说他觉得说啊，这是问到我的这个专业问题了啊，那怎么可能会难倒他呢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他马上呢他就回答出来了啊，而且呢他把这个问题呢他回答的总结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厚厚的一本律法书，他能够把这个律法书呢总结出来两句话，怎么样得永生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律法师啊，他能够把整本的律法呢总结成两点，一个爱神，一个爱人啊。所以呢你看到说连主耶稣都在那边夸奖他，主耶稣说，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你看到说主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不知道你听到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是因信称义，对吗啊？我们说是信耶稣呢我们才能够得永生，但是你看到说主说你这样去行你就必得永生，所以行律法你就可以得永生。那到底行律法能不能够得永生呢？当然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守得住啊。如果呢你真的是能够守律法，律法的每一条呢你都能够守住，律法的要求呢你每一个时刻都能守住，当然你可以得永生，对吗？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律法啊。问题就在于说你不仅要每一条律法都要守，而且你每一个时刻你都要守这个律法啊。所以你看到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说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啊，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却是堕落的，是属肉体的，所以人根本就守不住律法啊。所以你如果翻到后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少年官啊，这个少年官呢他跑来见耶稣，他也问同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所以你看见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你要得永生，你要进天国，你需要去做的啊，你要去好好的去把它赚得这个永生的，你要去赚来的啊。所以当主耶他这样问主耶稣的时候，当他这样问主耶稣的时候啊，你看到主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主耶稣说，好，你要做吗？你再去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而且呢然后你要来跟随我啊，你就必得永生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少年人呢他听了以后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他做不到变卖所有的。所以你看到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律法的要求 人如果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主耶稣就不需要降生到这个世上，主耶稣更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做到神的要求，所以你看见神赐下了这个白白的恩典，让人能够因为相信他的儿子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里面，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看见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当主耶稣回答这个律法师说，你照律法去行就可以得永生，然后这个律法师怎么回答呢？你看到说，他说呢，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从律法师的回答的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觉得说，爱神爱人这两个要求哪一个难呢？你看到说，他只是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就说明说，他对于这个爱神的这个要求呢，他觉得他可以做到。但是爱人的这个要求呢，他觉得他好像不知道到底谁是我的邻舍，我需要去爱他。所以他对爱神呢，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所以呢，你看到说，在他的观念的里面，他觉得说他可以做到爱神。爱神容易不容易？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是感觉说爱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知道说，在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他们觉得说爱神呢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爱神呢，他们定了一套的标准。他们讲到说，你只要做到这些的要求，你只要做到这些的标准，你就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他们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呢，你一天呢要至少祷告三次。比如说呢，你一周呢你要至少呢进食两次。再比如说呢，你呢每周呢你要去奉献你的十分之一。然后呢，你看到说，你只要做到这些的标准，做到这些的要求，你就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这些的要求好像看上去比较高，但是呢，如果去努力一下呢，你还是可以做到的。当你做到的时候，哎呀，你就在那边沾沾自喜，你就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知道我们现在常常看一个弟兄或者看一个姊妹，他是不是爱主，我们常常也是看他有没有这些外表的这些的表现，他到底有没有来聚会啊？他到底有没有参加服事啊？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十一的奉献啊？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好像都做到了，哎，我们就去夸奖他说，哎呀，你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呐、然后呢，那个听见的人里面也喜滋滋的，他觉得说，哎呀，真的我做的还不错，那到底是不是这样？你就是一个爱主的人呢？其实你知道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他和主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你看到爱主不是一个外表的这样一个表现，爱主是我们里面与主的关系，是一个里面那个爱的故事。如果你里面有爱，外面呢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有外面的表现，但不一定代表呢你里面就有这样的爱。所以你看到说，我们不是用一套的标准一套的要求来代表说，好，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这样做，我只要做到这一切，我就说明我是一个爱主的人。爱主是你和主里面直接的关系，爱主是你有没有在那边亲近主，你有没有每天在那边依靠主，你有没有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和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律法师呢，他自己呢觉得说他爱神呢做得挺好的，因为呢他外面的这些的表现呢他都已经做到了。但是爱人呢，他觉得说，这个爱人到底我要去爱多少人才叫爱人呢？他可能觉得说，世界上这么多人，那我要爱多少人才叫爱人呢？他可能觉得说，他可以爱自己的妻子，可以爱自己的儿女，他可以爱自己的同事，他可以爱自己的朋友， 但是那些我讨厌的人我要去爱吗？爱多少人才叫爱邻舍呢？爱多少人，爱什么样的人才叫爱人如己呢？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呢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刚才我们读到讲到说有一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呢下到这个耶利哥去。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哈，它中间呢有一段那种好像山路，而且呢是一片旷野。那在那个地方呢常常有这些盗贼出没啊，常常会在那边埋伏，在那边要袭击过往的这些的客旅。所以当这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群的强盗。而且呢这些强盗呢把他呢所有的东西，把他的衣服财物呢全部抢去，并且呢把他打得半死呢，把他丢到路边。那过了一会儿呢，有个祭司呢偶然从那里经过看见了。但是呢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呢他就匆匆的走了。我想他可能他看见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在想，他说哎呀，我要赶紧要跑到这个圣殿里去服侍的。那如果我停下来救这个人的话，那不是耽误我的服侍吗？那万一呢，如果这个人救不活，他死了以后，那把我也搞得不洁净了，那我就更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了。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还是我赶紧走。那说不定后面呢还有人来，然后让后面的这些人来救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呢你看见说他就拍拍屁股他就走了。那过了不久呢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你知道说利未人他也是服侍神的人。但是他看了一下呢，他也从另外一边呢就这样走过去了。也许他在那边想，他想哎呀，这个人可能真可怜，但是我也没有能力帮他，对吗？如果我停下来的话，那如果那些盗贼回来的话，那不是把我也给抢了，把我也给打了吗？那我还是赶紧走了。所以你看到说两个服侍神的人他们不仅呢没有去帮助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甚至呢连走过去看问一下看一看这个人的伤势呢都没有。然后最后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你知道犹太人啊最看不起的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当时呢北国以色列呢他们亡国的时候亚述国呢就把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呢迁移到撒玛利亚让他们呢和这些犹太人通婚。所以呢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呢他们都看不起呢这些混血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呢这些人是不洁净的。但是你看见正是这个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当他经过了以后，他看见了这个被打伤的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就上前呢用油和酒呢在那里来处理他的伤口，帮他包扎好了还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到一家的客店不仅如此呢，他还给呢拿出2000银子呢交给这个店主让店主呢来照顾他你知道2000银子呢在当时可以呢让这个人呢在客店的里面至少住2个月。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觉，就是觉得说主是要我们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那些人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比如说一些穷人比如说一些病人，比如说一些弱势的团体那主是不是借着这个比喻要我们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呢？这个比喻的中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当我们要想到说到底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知道说到底谁是这位好撒玛利亚人。难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你就是我吗？所以我想当我们在回答谁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之前我们要先明白说到底谁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感觉说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是谁， 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回想一下，你就知道说，其实真的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你知道说，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人不仅呢被罪辖制，人不仅呢被罪捆绑，人也被仇敌魔鬼伤害蒙蔽欺骗。你看到说，人间有那么多的悲剧，人间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难处，你看到说，很多时候那个的背后是仇敌撒旦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你看到说仇敌是借着这个病毒，然后在整个这个世界里面做这个兴风作浪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没有人不被仇敌蒙蔽欺骗和伤害的，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怎么能够去爱别人，怎么能够去帮助人呢？他首先需要别人呢能够来帮助他，那祭司能够帮助他吗？你看到说祭司看了看呢就走了，利未人能够帮助他吗？你看到利未人呢看了看呢也走了，祭司和利未人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宗教和律法，你看到说宗教不能够救你，律法呢也不能够救你，唯有好撒玛利亚人呢才能够救你。那谁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我们的主。你看到圣经里面刚才那个比喻里面讲到说，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呢他们都是偶然从那里经过，只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是刻意要从那里经过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里面，也有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看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本来呢他们是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就你看到说他们不需要经过的。但是呢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犯罪的女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犯罪的女人现在正在被罪捆绑，正在被罪伤害，所以他定义要从那边经过，他定义要从撒玛利亚经过，他定义要在井边遇见那个女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呢他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你看见我们的主他看见我们被罪捆绑，他看见我们被罪辖制，他看见我们被魔鬼害得遍体鳞伤，他看见我们被仇敌害得打得半死，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我们的主就用油就用酒他来包裹我们，他为我们疗伤，他为我们包扎，你看到说他最后把我们带到教会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帮助。当主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问那个律法师说，他说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主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以为照样行就是说要像撒玛利亚，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呢去帮助别人，但是你看见主问他的是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因为主耶稣，因为这个律法师呢，他问主耶稣说，一开始说，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呢？现在主告诉他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你的邻舍，你要去爱他。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律法师最先问的问题，这个律法师问到说，我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的回答说，主耶稣的回答是，他说你要去爱你的邻舍，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到律法的要求是要你去爱神，是要你去爱人，但是呢你是一个已经被打得半死的人，你哪有能力去爱神，你哪里有能力去爱人呢？你只能去爱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你只有去爱这个拯救你，你爱这个帮助你的邻舍，你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你看到主在这里呢，他纠正我们的一个观念， 永生和救恩不是靠我们做去做到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赚来的。永生和恩典呢，永生和救恩呢，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呢，你要去爱这位灵舍，所以你要去爱我们的这位救主。只有当你得着了主的生命，你才能够去爱神，你才能够去爱人。就像老约翰说的一样，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看见说人天然的爱呢，只会爱自己，我们不会去爱神的，更不要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了。人也不可能会爱人如己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是自私的。只有当主的爱充满你，只有当主的爱浇灌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爱神，你才能够去爱，你才能够去爱人。所以你看到主在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而是我们必须先有好撒玛利亚人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帮助去安慰别人。所以呢，我们你看到说主让我们不要主次把它颠倒，如果你没有好撒玛利亚人的生命，你所做的只不过和别的宗教和别的团体一样，他只是做一些人间的这些慈善的工作，并不能给人带来恩典，并不能给人带来生命。所以你看到说当主要我们做一个好，当主在这边说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要去做一些的好事，而是我们先要来爱他，我们先要让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成为我们的邻舍。我们只有了主的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人，我们才能够去爱神。所以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你看到后面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把这个被打伤的人呢放到客店的里面。那客店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教会。你看到说主把这个人呢带到客店的里面，要这个店主来照料他，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客店的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被打伤的人，另外一种呢是帮助照应这些受伤的人。当我们刚刚得到救恩的时候，当我们刚刚进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说我们就是那个被打伤的人，主借着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帮助，给我们带来安慰。当我们的伤好了之后，你看到说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你可以去帮助那些刚刚来到教会，那些刚刚得着主的生命，但是呢，你看到说他有很多的需要，能够需要人去帮助他的人。所以你看到在这边呢，讲到说我们需要在他这边讲到说，所以你看到当主把这个人带到这个客店，也就是带到教会里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学习成为一个安慰他安慰别人的人。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常常呢有一些那些闲站的，你看到主没有让我们好像伤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离开教会，主也没有叫我们好像伤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在教会里面闲站，看见别的受伤的人呢我们无动于衷。主是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尽我们的功用。你看到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只是来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来一下，然后呢你看见聚会完以后呢他就走了，他也没有参加任何的服事。但是我感谢主的是，因为我知道说在 Kellyville 这边，我听说有 70% 到 80% 的弟兄姊妹呢都有参与服事。所以你看见我们来服事主，我们来服事弟兄姊妹，是我们里面生命的需要，也是我们里面生命的这样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主说，他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应许我们，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因着这样的服事要得主的奖赏。你看见这个是主对着教会的托付，教会呢应该成为一个受伤之人的客店。 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刚刚受浸的一个姊妹呢，她前两个星期呢，她带了一个她丈夫的前同事呢来到 Auburn 的教会这个前同事呢是她丈夫以前的工友是来自从马来西亚呢过来打工的那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的前一天发生了车祸然后呢他在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呢被一辆车撞到然后呢整个这个左脚呢就被撞骨折然后呢送到医院里面去呢那个左腿的里面呢打了两根的钢条然后钢筋固定住然后整个人呢动了一次大的手术那他在医院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出院了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而且他自己的车呢也被别人偷了他一下子呢好像就是像那种穷困潦倒的样子他虽然呢他是其实已经信主了他14年的时候呢就在马来西亚他就已经信主但是呢他来了澳洲以后呢他也没有去过教会他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好像跟主的关系呢好像就一下子就断了但是感谢主的事呢就是借着这个的车祸让他呢重新呢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当他从医院里面出院以后呢他好举目无亲他就打电话给他所有那些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最后呢他打到这个我们姊妹的丈夫就是他以前的同事当这个姊妹的丈夫告诉这个姊妹的时候因为这姊妹也没有见过他但是呢他里面他就有一个负担他觉得说呢神要借着他们来帮助这个受伤的这个弟兄然后呢她呢跟她丈夫商量以后呢她就把这个受伤的这个弟兄呢把在周在她在她那个家的旁边呢就租了一个单间给她然后呢她还每天呢烧东西给她吃因为那个弟兄呢受伤以后行动不是很方便也不能够烧饭所以她每天呢就烧饭去然后带到那个地方去给她吃最后呢他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因为他知道说他是一个信主的弟兄而且呢他已经很久没有聚会了所以他把他带到教会的里面他也希望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他也能够来为他祷告所以我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一个刚刚受浸的这样一个姊妹他能够不计代价的帮助一个他从前不认识的人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因为在他的里面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生命你知道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需要付代价的你知道说当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停下来来帮助那个被打伤人的时候他不仅要耽误他自己这个赶路的时间他还要在那里小心的去帮助来清理他的伤口他而且呢你看到说他可能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当中因为有可能那些强盗呢可能会回来呢再来抢他的东西你看到他最后呢他还要把这个人放到客店的里面然后呢还要花钱请人来照顾他所以你看到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要付出时间你可能要付出精力你甚至可能要付出金钱你可能原来悠闲舒适的生活可能因为你的这样看见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整个呢就会被打乱可能你会变得很紧张你会变得很忙碌你会多出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说当主的爱感动你的时候当主把那个负担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帮助那些主要你帮助的人所以老约翰讲到说他说如果我们不去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我们那看不见的神在雅各书的第二章15-16节里面也讲到说他说若是有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却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让你们穿得暖这样是爱弟兄这样是爱姊妹吗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有一次呢他给他们班的这个神学生呢布置了一个作业 啊，就是呢，你们下次来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呢都要上来讲一篇的道，啊，那个道的题目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那在交作业的那一天呢，啊，你看到说学校的门口呢就来了一个乞丐，啊，他穿着这个非常破烂不堪的衣服，然后呢这个身上呢也散发着恶臭，然后呢还拿着个拐杖一瘸一拐的，啊，当他走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他拿出一个牌子，他说 I need food， 上面写着一行字，我需要食物。你看到说很多那些要进学校的人呢就赶紧呢绕道而行，啊，只有偶尔呢有几个人呢跑过去呢，啊，拿一些硬币呢丢给这个乞丐，啊，然后呢当上课铃响的时候，啊，这个教授呢走进教室，然后呢他就跟这些学生说，他说在你们上来讲道之前，啊，我要放一段视频，放一段录像给大家看，啊，然后呢大家就看见在学校门口每一个人经过这个乞丐每一个人的反应，啊，然后这个教授呢就告诉这些学生，他说这个乞丐是我从这个街上呢找到的一个流浪汉，啊，他确实呢是又饥又渴，所以呢我请他到这个学校的门口，啊，我想看一看每个人对着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他说呢我看见呢很多人都是绕道而行，啊，他说呢我看到只有很少的人呢跑过去丢给他几个硬币，啊，他说我看到没有人给他食物，啊，更没有人上去给他传讲福音，啊，他说好，现在请大家轮流上来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不知道那天那些神学生他是怎么样上来讲这个比喻的。你知道说我们讲这个比喻很容易，包括我自己。但是当我们真的遇见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吗？除非我们先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邻舍，我们不可能去帮助别人，我们不可能去爱别人，我们先需要来爱这位救主，我们先需要来爱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去爱神，我们才能够去爱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主这位真的好撒玛利亚人他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人，我们怎么样去爱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真的你就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主啊，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里的时候，主你就来到地上，主啊你就来拯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我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主啊，我们也不可能做到爱神，我们更不可能做到爱人如己，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用你自己的爱来感动我们，也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先来爱你，先来爱你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主，我们才能够有你的爱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荒淫悖谬的时代，能够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为着自己的时代，主我们能够被你兴起，能够来发光主啊，能够真的用你的爱去真的去帮助这样一个受伤的社会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有你的爱主啊，去关心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啊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先和你有一个好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先能够来爱你主，让你自己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也能够啊像你一样我们去爱别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主啊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形象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